能够来到这里，在昨天与要去缅甸短线的弟兄姊妹有点交通，也感谢主今天能够与大家能够见面，互相能够分享。就像以弗所书保罗说的哈，说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啊。这众圣徒不只是说在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姊妹，而是跟古今古往今来的圣徒们，还有跟各地的教会能够互相分享交通，那么大家就会看见神的作为在各地各方他的爱彰显，那我们能够在分享中间我们能够互相得到激励。好，我们一点祷告。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在这里相交相遇，能够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愿你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中间，你把你的话向我们显明，也能够在互相经历中间看见你自己的引领。愿主你自己在这里保守我们，好叫我们听的讲的都被你的意灵感动。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下礼拜教会要有缅甸去缅甸的短宣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仰望你，求主你保守他们一路来回平安。不但如此，愿他们在这个短宣中间真是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引领，你把你的旨意向他们显明，也求主你自己保守他们在那里所有的行动能够彰显主你自己的名。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名， Amen。 马丁路德金博士他是一个民权运动的领袖，除此之外呢，他最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话就是什么？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那这句话呢，激动了很多人。每一个人他往人生往前走的时候，都知道他们要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说我要实现的事情，或者我在这几年要实现的事情，或者一生一世要实现的事情。那这两年我在中国哈，那中国最会打标语的，在路上很多标语。那最近最多的就是什么？中国梦啊，在美国有美国梦，在中国有中国梦。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每个人的梦，但是呢，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基督徒呢，神另外呢还有给我们的梦，那个梦就是不但是要让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中间，而且要彰显神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来交通这个，借着一些圣经的话语，还有我们个人的一些经历，讲到这个梦怎么样来建造，那么怎么样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梦。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哈，是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啊。在这里啊，约珥讲到说，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啊，那么他的神的灵要浇灌在他们身上，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怎么样见异象。那这异梦跟异象什么？异梦就是梦，异象你看英文的话就是 vision。 一般来讲 vision 的话是一个很简单，我看到一个东西那就是一个 vision， 但这边特别加了个异梦异象，它就是强调呢这个梦跟这个象是从神那边过来的啊。那什么叫做异梦，什么叫异象，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跟你平常看的不一样，或者你做的梦跟人家不一样。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异梦啊，像约瑟啊，他就梦了很多，那么亚伯拉罕也做过异梦啊，那么异象更多了哈，在旧约里面讲了很多，那么在新约里面讲了很多。但他这边特别讲的啊，就是说神的儿女都会得异梦异象。我就试问大家，你们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见过异梦，你没有做过异梦，你没有见过异象。那什么叫异梦，什么叫异象啊？其实两个都一样啊，所以我们就特别讲到这，讲到异象的事情啊。有些事情呢是真的是看到你特别的景象，像摩西他不是在杀了一个人以后被逃出去了，逃到旷野里面去的时候，他遇见神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什么特别的异象，是荆棘，对不对？荆棘上面有火。那荆棘我们 加州常常有大火，对吧？一下子火就把荆棘就烧掉，那不是什么异象。但它的特别是什么？荆棘有火烧着，但是呢，荆棘就一直在存在，没有消灭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哈？这就是神向他显的一个特别的异象，讲到一个人啊，他能够为主发光，但是他自己呢，还是在为主做见证啊。那么摩西就是也看到这个异象，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异象。但是我问，就是问一下，我们一生里面到底有没有见过？那为什么神在那边讲啊？所以异象是有两种的，一种就像摩西看见的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在平常我们看见的事情上面，因为你看啊，神的灵啊浇灌凡有血气的，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启示哈、啊，平常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别人看觉得没什么，但是呢，你会觉得不一样，因为神的灵在里面感动。就比如说劳伦斯啊，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写了与神同行，他是一个厨师哈，他的一生哈，他的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一个什么景象呢？就是那个河边的柳树，夏天的时候长了树叶子，到冬天怎么样，叶子就掉光了，这个很平常啊，对不对？就是一个树开花结果这样。但是呢，他就看见什么？他看见那个复活看见那个复活的事情，那这个就成为他一生的一个推动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也求神啊怜悯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看见异象。这异象不是说要特别的景象，而是神的话、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当看见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来感动你啊！那这个就成为我们一生往前走的路。那这有的异象呢，是有长有短。那么有的短长的呢，就是一生你就随着这个意象走，像保罗，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保罗，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保罗。保罗的意象就是他做外邦人的使徒。那么另外还有像戴德森啊，他有一个图样，神给他一个意象，把一个中国的地图放在他面前，他知道他的一生就是要为中国献上他生命，要在中国传扬神的福音。所以呢，他就很年轻的时候，从剑桥毕业以后，他就离开了英国，来到中国，一生就在中国里面啊，为这个意象，他走了一生的道路啊。这是一生的意象，也有短的意象，就像亚拿尼亚啊，在新约里面，亚拿尼亚，当保罗他第一在追杀基督徒中间，他的眼睛被瞎掉了，那么神就派亚拿尼亚去跟他讲传讲神的话语。那么在这个传讲神的话语，亚拿尼亚就圣经里面就出现这么一次，这是他只有一个意象给他，而且这个意象做完以后就没有，他就不见了啊。但是呢，这个意象何等的重要，因为神把这个传这个意保罗的这个让保罗得救这件事情就给了亚拿尼亚，让亚拿尼亚去做啊，这是很短的一件意象。所以我想说，人在我们基督徒哈，有这个意象，有长有短，但是你要来顺服，随着神的带领，叫我们朝这个意象走。我们有一首诗歌哈，就是中国的宣教的中国里面常常唱的哈，就是说我们带着意象往前走，那个意象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意象，我们就能往前走。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意象啊，基本上都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保罗的例子。这是《使徒行传》16章第9节到第10节啊，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在夜间有异象向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啊。这次保罗去保罗有几次传福音啊，他第一次传福音呢，就从耶路撒冷直到了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呢，就是现在土耳其啊，亚洲这一部分，啊，那么保罗在这边传福音，传到一半的时候呢， 走不动了，因为那边有些圣灵的禁止他往这边走，圣灵不允许他往哪里走。最后呢，他到了米西亚的时候，在晚上哈，那么保罗就看见这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起来求他说，你到这边来帮我。这边有两个字啊，很特别，一个叫做以为神召我们啊，另外一个是什么？随即前往啊，这两个事情就是，一个是以为，就是说能够把这个神的意象能够看见是神要他往前的路，那个随即呢，就是说我要来行动。我们常常有时候有了意象没有行动，那这个意象就变成就浪费掉了啊。那么假如你有行动，但是你的意象看不清楚也不对，你走错了方向。在这边呢，就是神给保罗一个意象，以为神召我们。为什么叫以为呢？其实神给保罗的意象是一段一段的啊。他从在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哈，对，应该在十九章哈，对，二十六章哈，二十六章里面保罗回溯他的救的情况。那时候他眼睛瞎的时候，神派亚拿尼亚来让他的眼睛得到明亮的时候，神哈派使者跟他讲哈，你看十七节到十八节说，我也要救你啊，就神要救保罗哈，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得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第一次神把他的意象给保罗显现。那时候讲的时候没有很清楚讲到说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只是讲到说叫你们的眼睛得在黑暗中得光明哈。他说开头就讲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不是很清楚。但是到了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九节到第四节的时候，他就比较清楚了。他就讲到说有一个马其顿人要来跟他求救。这马其顿在哪里？就是在欧洲哈，就在希腊的北边。那腓立比在哪里哈？假如你们要去观光哈，常常会去，就是北腓立比，就是在马其顿那里。在这个之前，保罗在第一次传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是传的就是，还是跟犹太人传福音啊，跟犹太人传福音。那这一次呢，他就得到了意向说要去欧洲去传福音，所以他就随即去了。去了以后他就经过了很多地方啊，从腓立比，然后到提撒罗尼迦，然后是到了比利亚，到了雅典，到了哥林多啊。他去的时候，你去读那个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他去的时候是跟谁传福音？第一个先跟犹太人啊，那在犹太人假如说他们拒绝的时候，他就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当这一段往前走的时候，他还不是很清楚说神要他专门做外邦人的福音。等到了哥林多啊，很多犹太人拒绝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第六节哈，他就这样说啊，他们啊既拒绝毁谤保罗啊，保罗就说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所以他那时候就很清楚的明想神的旨意就是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而且过了几天呢，神又给他一个意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意象哈，他不断的向保罗显明。在第九节就是夜间哈，主在意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啊，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中有我许多的百姓。神不断给他意象啊，不断的鼓励他，在困难中间神还来激励他，让他呢能够往前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哈，他不断的借着环境把这个意象向人显明，让他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中间。所以呢，这环境在跟意象是相当的关系很重。所以这我们讲到说，我们来有一个逐梦的中间呢，环境相当的重要啊。在这边呢，所以第一点就讲到环境带来的印证。从刚刚保罗就是他在环境里面 看到神的带领。当他在土耳其小亚细亚传福音，受到圣灵啊，圣灵的阻止，圣灵不允许他往前走，而且又把异象向他显明的时候，他就看见神的带领，这确实是神的带领，所以他就说以为啊，以为是神的引领啊，就是他们一起看见神带领他们能够往前走。环境不但带来印证啊，神环境也会带来试炼，所以保罗你看他得到神的这个印象，往欧洲去的时候，你可以看他的传福音的路不是很平顺的。他在腓立比啊，他遭受到什么？遭受到许多这个人来追打他，最后他还下到监狱里面。感谢主，他在监狱里面怎么样？还唱诗祷告赞美神。结果那个监狱的门就都开了啊，在那边让那个狱卒也都能够得救啊。所以可以看到他在有一些试炼，但是在这个试炼中，神也保守他，让他看见神的作为啊。虽然在困难中间，神也借着试炼呢，叫他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让他信心更多放在神的面前。那不但是在下到监狱里面，他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常常那些犹太人都反对他，因为他讲的福音根本就是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侮辱啊，对人来讲是一个大逆不道，所以常常被人家追杀。但是呢，他在这个试炼中间，他更多来依靠主，仰望主，所以就要到启图行传第十八章刚刚讲的地方，神就怎么样，在夜间向他显现说：“不要怕，只管讲啊，神在他的与他同在啊，神会随时随地借着环境啊，随着向你显现，叫你能够看见啊。”神不但从环境带来一个试炼呢，神也借着环境把那个异象向你显明。比如说金恩博士哈，他在做那个民权运动的时候，他是1929年生的，但在1955年就是因为什么，有一个当时的时候根本黑人跟白人是不能坐在一起啊，那么黑人是遭受极大的歧视的。但1955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她坐着的，坐在位置上，结果有个白人上来了，他说你要让位啊，让位给我，因为我是白人，你是黑人啊。那这黑人不让，那年轻人不太懂事嘛啊，他就说不让啊。虽然那法律规定说黑人要让白人哦，在那个村庄里面，在阿拉巴马，结果呢，他们就告到那个法庭，说这个小女孩什么违法，应该要把她关在监狱。那这时候呢，金恩博士就接到这个案子，他就来处理这件案子。他在处理案件里面呢，他就看到神的话语，神给他的带领啊，就说你要为这件事情来为黑人为这个民权啊来征战，而且神告诉他是要用什么，要和平的手段，因为你们弟兄要互相相爱，你要爱你的仇敌啊，所以这变成他的一个意向，神给他的一个意向。他就往前走，所以在1955年第一次没有这个官司就不了了之，因为那个女孩是未成年啊，所以不构成法律上的约束。到了同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呢，另外有一个黑人呢，也是发生同样的事情啊。那么金恩又在接这个官司，在这个官司里面他就打赢了。那从这个一开始以后呢，他就开始他的民权运动啊。那这是他的历史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常常呢来给我们开启，叫我们能够往前走。那我讲到我们个人的经历，你们下礼拜就有人要去那个缅甸做短宣啊。其实我们开头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开头是有一个访宣，什么叫访宣？就是访问宣教。到各地呢去访问那个教会，然后在另一方面访问教会，一方面看当时的各地的情形。在十几年前，我们就随着一个队就去做师徒之路的这个旅游，从兰州开始，从西安开始，西安、兰州啊、敦煌啊，然后到吐鲁番，然后到乌鲁木齐啊，这样的一个路。那我们就是不但是一方面是看各地的风景啊，看各地的民俗，一方面也访问当地的教会。 你可以看到这教会跟地方有点差异，地方很多穆斯林啊，穆斯林教会，但是呢教会里面却没有穆斯林，那么也可以跟他们交谈啦、他们却对穆斯林没有一个要传福音的负担啊。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府很大的一个约束哈、政府规定这些这个对少数民族中间哈、尤其在西北，你对他们的接触要有受限制，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一方面是不政府的限制，一方面呢是历史的原因哈、在1865年的时候，在西北有一次这个回民回乱啊，那个事情发生以后影响很大，一直到了现在都还有，就是汉回之间哈、有很大的冲突，所以他们在对于向穆斯林传福音就没有负担啊。所以我们看过，有看到广那么大的地方，结果穆斯林还是穆斯林，没有人，很少人，不是说没有，但是呢对汉族的这个教会呢，对他们的传福音很少，能够传福音的大部分都从海外过去的，或从香港过去的啊，那也有从台湾过去的。那时候对我们就种下看见一个负担，神给我们的一个负担，也就是这边的一个梦啊，在这边开始慢慢的形成，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啊往前走，能够去在西北啊，一方面能够去把我们的力量献上。把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穆斯林，虽然说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工作哈，尤其在中国西北的穆斯林是相当保守的啊，但是我们也真知道越是困难的地方我们就应该能够向前行啊，相信神会来保守我们。所以那个负担开始以后呢，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那么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哈、就是绊住我们不能够往前。第一个就是我们教会当时还在找牧师，那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做许多的服事的工作，那我们离开的话这个教会怎么办啊？这是第一个很大的忧虑。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家长啊，年纪也老迈了，我虽然有很多兄弟姐妹，但是呢都在各地啊，有的在东部，有的在 San Jose， 有的在台湾啊，我是从台湾过来的，那在我父亲家的父亲呢，就我一个人。那么我父亲也不喜欢说到处走，他年纪90多岁了，那他希望待在这个南加州。南加州是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尤其我们家就在厄万啊，就是上有天堂，下有厄万啊。真的，有空你们可以去看看。那所以这样就是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去是美国公民的话，去签证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就仰望主，哎，就后来神就开路了，神就把这个事情就我们过了几年，这个牧师也找到了啊。那我有个妹妹在东部的妹妹，她说她愿意，她是做电脑的，她可以说愿意到南加州来，而且用 telecommute 啊，这样她可以来照顾我父亲。哎，同时这个中国也特别把那个对于台湾过去的那个人啊，有台胞证的话，你就不要免签证了啊，这是多好啊！这事情全部都一件一件，你可以看到环境向你显明，神就是在开一条路，可能不是说就是在我身上我会看见哈、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指引，要我们往前。所以呢，这时间也刚好配合，就是刚好我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成就。我们也看见神的引领啊，所以我们就往前走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梦，那么神向我们印证的时候，要给我们引证的时候，我们要顺服下来，我们就走在主的道路中间啊。还有很多人也是一样，你像有那个911事件以后，在911事件之前啊，没有很多人去穆斯林国家去传福音。因为他们不太清楚，等到911事件发生以后，他们发现这个整个社会啊，穆斯林哈、是需要来，我们需要传福音啊，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真神啊，不要再走到那种极端的路上。所以从911以后，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啊，尤其在美国的宣教士，他们都往了中东去传福音啊，也特别为他们祷告， 然后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分享一些见证哈，就是说他们在那边遭受的问题。那么也感谢主哈，主我相信也借着这件事情，神兴起这一般人往中东去传福音。现在呢，中国的教会也有很多啊，他们有负担做宣教的工作，但他们的宣教，尤其是对穆斯林，他们的宣教负担还是在国外，巴基斯坦啊、印度啊、埃及啊、那个什么叙利亚，但是在中国本身哈、啊，他们的负担还是没有，所以特别为这件事情祷告。假如说你们弟兄姊妹中间有人愿意哈，真是为中国人的西北啊这边的穆斯林啊，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穆斯林有负担的哈，你们可以求神啊向你们来显明，把异象赏给你们，把异梦赏给你们，让你们能够走在这个宣教路上。神给我们那个使命嘛，要把这福音传到地极。这穆斯林这一块地区就是还没有啊，没有这个。很多人能够得救的地方啊，愿我们能够互相鼓励，让我们看神的工作哈、啊、能够展开。那我们现在就讲到说圆梦啊，就是说我们往前走的时候，那么我们会碰到一些问题啊，那么我们可以看怎么样，有几点啊，我们来分享，就是我个人啊，在经过这几年的宣教的路程中。我们走在这个圆梦的路上，那么碰到了一些事情，我们能够来分享。第一件事情呢，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啊，顺服就是说遇到任何事情呢，我们顺服在主面前，那么主就会来带领我们啊。那这一段哈，我们可以来看啊，腓立比书第四章11-13节啊，我们一起念哈。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耶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这是保罗啊，他讲到说他在任何环境里面他都能够过，那这叫随，中国人话就叫随遇而安。事实上讲就是说我来顺服神，神在给我什么环境啊，我就来做，都可以啊，都可以。他这边讲的是，你看保罗他虽然他是一个很属神的人啊，他还是讲我已经学会了。什么叫已经学会？就是在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在这经历中间他有学习啊，学习到他在富足的时候他能够感谢神，在贫穷的时候也能够感谢神，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够感谢神啊。那么像金恩博士啊，他在为民权运动奋斗的时候，他有一个原则，就是我要用和平的手段啊。其实很多人在民权运动里面，不只是金恩博士在做，有很多人在做，但很多时候用的是暴力手段啊。但是金恩他是坚持啊，是用他和平手段，他不退让，所以他一生哈、啊、被下到监狱29次啊，但是他还是一个，即使下监狱，他还是为神工作，相信神哈、啊、会完成他给他的使命啊。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金恩虽然他在1968年就已经死了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民权的发展到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享受到很多的好处哈、啊，那就是因为他坚守在神的岗位中间，到死啊，在向主忠心。即使他在死以前，他已经知道他的生命是很危险，有人要来暗杀他，但是呢，他还是勇往直前啊。那你可以看到他怎样走在神的道路中间。我们刚刚讲到约瑟也是一样哈，约瑟他很早就有一个梦啊，他梦到他的兄弟要向他下拜。还有他梦到他的父母亲也要，还有他的兄弟也要下拜啊。那么这件事当然让他的兄弟很不高兴啊，所以兄弟想要杀他，后来没有杀，就把他卖到埃及。你可以那一段事情，你可以圣经里面可以看，他一生里面哈、啊，从下到埃及被关，先卖到那个斯蒂凡家里面，后来又被下到监牢， 然后后来被提升起来。这中间可以看到他都是怎么样，你去读圣经的话，他相信神，跟随神，所以呢他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凡都顺利。你去读那圣经，他怎么会凡都顺利呢？因为他随遇而安，顺服神，他相信神带领他有他的美意，他能够因为顺服神，所以在不论是任何环境里面看见神的引领，最后他成了埃及的宰相。最后他的梦不是说他刻意要去成就那个梦，而是梦自然而然就这样成就了，而且这个有他的目的，神要保守他们的家人在那个饥荒中间能够来到埃及中间。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就是一个，这是我上次有一次在一个小组的讨论里面，大家在讲说你有一个梦的话，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它能够实现。80%的人讲了一个答案，猜是什么？怎么样让一个梦实现？你们觉得一个梦要实现的话，你要让一个梦实现，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但有一个很多人的答案，你要坚持。有时候我们要遇到很多困难，常常我们就怎么样退缩，那就要坚持到底。像金恩他就是坚持到底，他对他的原则坚持，决定要怎么样，要用和平的手段争执。所以这个坚持有三点第一个是有可能是怎么样，我放弃了这个梦，哎呀，这个太难了，我就不就停止了，这是第一种失败。第二个失败是什么？我把这个目标呢改一改，改小一点，哎呀，我不要一生走在这个路上，我做一半，做10年、15年、5年就好了。第三个呢，我的原则来改变，我这个东西我照这样走呢太难了，我找一个走个捷径这三个是我们常常不能坚持的一个原因。求主光照我们能够是不是在这三件事上坚持。像约瑟他在斯提凡做在家里面做事的时候，斯提凡的太太在引诱他，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约瑟的反应，他可以怎么样妥协，对不对？他妥协很简单啊，他可以继续在斯蒂凡家里面做管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而且他这个多好。常常很多时候你想想看，这个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放弃了一个原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能够互相也能够提醒互相，尤其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很多事情一样碰到事情你能不能够按照神的话坚持下去而不妥协。我们常常会向世界妥协向各种压力妥协像这种都会这样子的问题但是神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的例子，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保罗也是一样，他绝对不妥协他就是传神的福音。当彼得来责骂他的时候，他就骂彼得，对不对？彼得就是有时候他有软弱的地方，他看到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彼得他本来跟外邦人讲得很好，突然有跟那个外邦人在吃饭，就得救的在吃饭，那有几个犹太人进来了彼得就装聋作哑，就好像跟那个外邦人在一起这都是一些值得我们思考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原则上能够妥协那以前在台湾以前有个总统叫李登辉我不知道这个没关系啦，反正台湾没关系。那他在以前我念过他一个小册子，在他还没有做总统以前，有几个很有名的政界的人，基督徒，包括李国鼎包括李登辉，他们都写在做他们的见证讲了他们是多么相信神，而且他们愿意走在神的道路。李登辉后来他当总统，有他说他退休以后他要来传道这是他讲的话。但是到了他当总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怎么样，他有没有照他的话讲，他在一些原则上他已经失去他的原则， 他还怎么样去庙里面啊，去拜拜，跟人家拜拜啊。这种他看，当他遇到权力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站住他的原则？我们不是说来取笑他啊，是说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站在一个某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为神站住啊？当尤其像在中国的时候，你去做生意的时候，他们常常都要怎么？那送那个红包，对不对？那你做生意的时候，你能不能站得住？像我们我们的传宣教机构啊，我们叫公司哈、啊。我们公司在中国有一位弟兄，就是他们是这样的，他们原来是在要准备做那个是 Wanna 是不是？不是做，好像要做奶酪的东西。他做这个生意，他们是要传福音，但是他们要有一个平台，他就做奶酪啊，做奶酪生意。那么我们可以交一些朋友，然后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这个奶酪要开工厂啊，那要得到这个 permit， 怎么样？他去政府办事情，不得其门而入啊。他们很明显的、啊，他们就是要等着你要给他钱。那后来他们最后就不做了，他们就改去做那个卖核桃啊。那么就是做把改做其他生意，他为的就是要坚持那个原则。所以我们在宣教工厂里面常常遇到这些事情，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那在中国人哈，在孟子哈，他就讲了一句话，就这边讲的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啊。这孟子讲的话哈，在哪里讲的？这个是在那个滕文公啊下。那一个人叫景春哈、啊，他问他谁怎么样的人是大丈夫，他就讲到说苏秦张仪啊，哎张仪啊，你看他口若悬河啊，说服天下各个诸国家啊，他是何等的大丈夫。但是孟子说哈、啊，真正的大丈夫是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啊，威武不能屈。这三个啊，事实上讲就跟我们这边的坚持是一样，但是。孟子讲的话我也时常想哈，这些话这个大丈夫他怎么能够做成大丈夫？靠他自己的力量啊！我来坚持啊！我虽然有钱啊，我不会说就浸淫在里面啊，就一天那样花天酒地，虽然说我遭受到贫穷啊，我不会觉得我是屈辱的啊，我不会说来移动我的意志啊，我因为穷了我改变我的意向，虽然我说遭受到压力啊，我也不屈服，这个是靠自己。但是呢，我们信神的人在这边的坚持，不能够靠自己，因为靠自己站立得不住的，真的是站立得不住。你像彼得都三次啊不认主，何况是我们？我们都有软弱啊。但是呢，我们只有怎么样仰望在主面前，求主啊给我们力量啊，能够在困难中间啊，我们能够来坚持出去。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像我这刚刚讲的，就有一些西国弟兄，他们到中东去传福音，就遭受了很多的问题。他们去的时候，在一个国家，他们要 visa 到期怎么样？要续签啊，续签不准啊，不准了怎么办？但是他有一个负担哈、啊，是要为向中这个穆斯林传福音，他只好怎么样到另外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再继续服侍主。那再过了2年以后，又要到一个问题，又要签，又要续签，又不准。他就在各个国家里面辗转了好几年，他那个心里面有何等的困难啊！我们是碰到他是在一个 conference 里面碰到他，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来鼓励他。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尤其在宣教工厂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时常鼓励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有一个 conference？ 就是说我们在 conference 中互相代祷。常常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每个月要写一封信啊，写给会给支持的弟兄姊妹。那我们支持他们的时候，不是说看看而已啊，我们能够希望能够为他们祷告啊。那么在祷告中间呢，那么来扶持他，然后让他们能够往前走。因为真的很多时候，你只要不扶持他，不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能不能坚持到底呢？啊，我们是要为这些人祷告，我们要每一位宣教士，我们都要他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坚持啊， 坚持神给他们的一个意向，让他们的梦啊能够完成。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不断这个，我们讲最后的哈，就是我们假如梦完成以后，我们要把这个荣耀啊来感谢神。我们就看约瑟哈，约瑟他最后做了宰相，他回想他这一生里面，虽然遭受到很多困难，结果呢，他看见神的工作在上面。神借着他要成就神的大事，所以约瑟他就在创世纪45章第7到第8节，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他就讲跟他的弟兄姊妹，因为他弟兄姊妹迫害他，把他要卖掉的，所以他在这边讲啊，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你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在他 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啊！所以看到神约瑟，他顺从神的带领，神把他升高，但是他不把荣耀归给他自己，他把荣耀也归给神啊！那一样的，我们在神在我们的宣教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愿意神能够得到荣耀，我们不是说我们夸我们。能够要多少人得救，我们不是夸我们啊，神带领我们有什么奇妙的经历，而是能够经过这些经历里面，我们看见啊，神得到荣耀。我个人是很感谢神带领我们这3年在宣教工厂的工作，从开头到末了，我都看见神啊，他的带领，他的把时间做得多准确，就是我去的时候，刚好就是神开门让我能够进去，当我需要回来的时候，也是神给我的话啊，叫我们回来。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就病得严重，那么过了3个月他就过世了啊。那我也感谢主啊，让我能够及时能够回来。那现在呢，我的岳父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求主能够看，我们把我们时间交给主啊。那这段时间我们就是在照顾他老人家。那么也不知道多久啊，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啊，愿神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位，愿神也借着我们的互相交通激励哈，能够得到帮助啊，神愿神的话也在我们中间。那底下我想就交这个。